我在这里快乐，我在哪里快乐，我在任何地方都需要快乐。欢迎我的朋友和我一起分享美好时光，就在天使夜未眠。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。
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，我是天天。这个节目是每周一到周日每天14分钟不同的单元内容，希望让我们生命发光，行路有力量。今天要和你分享的单元是你我他的故事，透过就是传播协会所提供的圣经广播剧，我们所聆听的是约瑟的故事。约瑟是圣经当中的非常经典的人物，在他的一生当中呢，可以说是啊，像八点档连戏剧一样的，非常的戏剧化。但是在戏剧化的里面呢，就看见上帝啊，其实在每一个高山低谷当中都有他奇妙的作为。上帝真的是无所不能的人生编剧大师，或者人生的大导演。那么在今天的故事当中呢，我们要听见的哦，就是遍地呢都有饥荒，所以很多的国家的百姓呢就来到了埃及来买粮食，那当然也包括了约瑟的十个哥哥们。当他们来到了埃及之后呢，就遇到了已经变成宰相的约瑟。只是约瑟马上认出哥哥们，但哥哥们没有认出约瑟。约瑟卖粮食给哥哥们，而且还对他们很好哦，给他们装满了食物，甚至连买粮食的银子也还给他们，然后帮哥哥们预备了在回家的路上呢可以吃的食物。但是啊，约瑟留了一手，一方面呢是想要试验一下哥哥们有没有改变，二方面呢是想要看一看他的弟弟便雅悯。因为约瑟在他年幼的时候就被哥哥们卖到埃及去当奴隶啊，所以他有好多好多年的时间没有再看到便雅悯了。那么在这一次的故事当中约瑟是否顺利的跟便雅悯相认呢？而且最后约瑟他愿意认他的哥哥们吗？一起来聆听今天精彩的故事。
为了不叫全家人饿死，老雅各最后只好让便雅悯陪哥哥们同去埃及买粮食。
如果非去不可，就领你们小弟去吧。至于我，如果命该丧子，就丧事吧。
于是众兄弟又上路去埃及，又一同在可怕的宰相面前下拜。约瑟看见小弟便雅悯在其中，就不再凶了。可是他们还没有献出礼物之前，就听到约瑟的惊人命令：
管家听令，把这批人领去我家，杀牲畜备宴席，中午我要他们跟我一同吃饭。
是大人。
你们跟我去宰相府，他叫你们跟他同进午餐。
他们一路走，一面怀疑又害怕。
管家大爷，求求你啊，我们上次来买粮食的时候，在回家的路上打开口袋，发现全部买粮的银子都在袋子里，这回我们全部带回来还给您了，又另外带了钱再买些粮食，我们不知道是谁放那银子在我们袋子里的。
不要担心啊，不必害怕，是你们的上帝和你们父亲的上帝赐财宝在你们粮袋里，你们的银子我早已收下了。等一等，我马上回来。
管家又回来的时候，把西缅带了来。
西缅，西缅，你进来还好吧？
是啊，
没吃什么苦吧？
他们待我还可以，我有足够的时间想许多事情。
约瑟在中午露面的时候，十一人又伏地下拜，正如早年的梦。然后众兄弟献上礼物， 约瑟透过翻译问候他们。
你们上次所说的老父亲，他还平安吗？还健在吗？
你的仆人，我们的父亲，仍平安健在。
你们向我说的最小兄弟，就是这一个吗？
是的，我主，我名叫毕雅敏。
愿上帝赐恩给你。
眼见亲弟弟，约瑟情绪激动难忍，就退入内室去偷哭，然后洗了脸，又强忍着回到客厅。
预备开饭，我来定个人座位。你，对，坐这里。
哦，
那位坐那里。
哦哦，
还有你，在他旁边。啊，你坐这边。
约瑟面对着兄弟们所坐的桌子独坐一桌，其他的埃及人另外一席，因为埃及人不愿意跟希伯来人同席。饭菜先上到约瑟的桌上，再由他分给个人。
有没有注意到我们的座位刚好按着年龄？哎，你看，流便、西缅、利未、犹大，一直到我这个最小的。
哎，有些奇怪，他也没问过我们的名字跟年纪啊。
嗯，
他们注意到约瑟分配食物的时候给便雅敏的比别人多五倍。约瑟想知道哥哥们是否记恨便雅敏，如同当初记恨他那样。
管家，你去把粮食尽量装满他们个人口袋，个人的银子也放在他袋子里，但把我这个银杯子放在那个最年轻的粮袋里。
是。
第二天一大早，包括西缅和便雅敏的十一人预备上路运粮回家。
能够踏上回家的路，真是开心呐、啊！这一回比上一回的经历啊，愉快多了。上一次啊，真吓死人了。
你能够猜想得出，为什么那同一个人上一次对我们那么凶，而这一次又那么客气了？
你们听
啊，
我听见后面有马蹄声，哎，是不是啊？
哦，
停停，我的主人说，你们这帮人为什么以恶报善？你们为什么偷走我主人的饮酒杯，就是他算卦占卜用的银杯呢？你们这样行是作恶了
啊！这
你仆人们断不能做这样的事。
先生，我们绝不是小偷，若不相信就请搜我们的口袋。
对，
是，
若有一人偷了那杯子，叫他死，我们其余的人也做你的奴隶。若搜出谁偷的，就叫他做我的奴仆，其他的人没有罪。
他们忙着卸下个人的口袋，胸怀疑虑地细心打开口袋让人检查，从大到小十个口袋都没有银杯。
我们早已报告你，我们没有拿银杯。
就在这个时候，管家开始检查便雅敏的口袋。
在这里，看
啊，
就在这口袋里。
怎么可能啊？
你叫便雅敏是吧？
是。
好，跟我走。
不行，
不，他没有偷银杯，他没有偷银杯。
此时各弟兄急得撕裂衣服，再把口袋放回驴背上，不得已再回到宰相府去。犹大带领众兄弟回到约瑟那儿，大家伏拜在约瑟面前。约瑟又透过翻译审问他们说，
你们为什么用邪恶来报答我的仁慈呢？为什么偷我的杯子呢？
我主啊，我叫犹大，排行老四，我们能对我主说什么呢？我们还能怎么样为自己表白呢？我们和他口袋里发现有银杯的便雅敏都做我主的奴仆。
不，只有便雅敏做我的奴仆，其余的人可以平安回你们父亲那里去。
我主， 容你仆人尤大说一句话，请别生气。我们上一次回家时，曾对老父亲说，若不带小弟卞雅敏一同回来，我们就不得再见您的面。我们父亲说，你们若再带卞雅敏去，使他遭害，那真叫我白发苍苍、悲悲惨惨的下阴间了。
是啊。
我求求我主，容你仆人尤大代替卞雅敏留在这里，让卞雅敏跟哥哥们回家见父亲，因我曾在父亲面前保证要带卞雅敏回去。
约瑟听了，情绪非常激动，难以控制，就叫一切佣人退去。他放声大哭，用家乡话跟兄弟们坦白相认。这个时候没有外人在场。
我是约瑟。
啊，是约瑟。
约瑟，
请你们靠近些。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，就是你们卖来埃及做奴隶的那个。
他就是约瑟。
请别害怕，也别自责自恨。你们卖我虽不是好事，但是上帝用这件恶事成全了他美好的旨意。我现在是法老全家的主，是埃及的宰相。上帝用我在这荒年保住了许多人的性命。
约瑟和卞雅敏拥抱喜极而大哭，约瑟也同哥哥们拥抱亲吻，痛哭一场。
请你们快回家，向父亲报告说我还活着，并请他带领儿孙和一切所有的来埃及，我好供养你们大家，因为饥荒还有五年呢。
今天的故事真的好感人哦，而且我觉得最感动的那个部分在于饶恕，重新的接纳，认识到对方不是敌人，对方是家人，是手足，更是上帝所造的所爱的人。我相信这整个过程，无论是对约瑟，或是对哥哥们，或是对卞雅敏哦，这个做弟弟的，都是一个考验，特别是对约瑟的考验。因为他在整个事件当中呢，约瑟就是一个受害者，大有非常多的理由不要去原谅他的哥哥们，甚至不愿意跟他们相认，然后把他们抓起来哦，关到监狱里面去哦，惩罚报复他们当年对他的恶。可是约瑟他没有。约瑟为什么没有呢？不是因为约瑟他天生就是一个充满大爱的人，我想是因为约瑟他敬畏上帝。约瑟敬畏上帝，因此他相信上帝有他独特而且美好的计划和心意。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我在面对我们的人生啊，当我们愿意敬畏上帝的时候，这可以帮助我们胜过很多的伤心、愤怒、悲伤或者是受伤。你会在过程里面被上帝来医治，而且最后你会看见上帝的计划的确是超乎人的所求所想。亲爱的朋友，今天透过约瑟的故事，你觉得上帝正在对你说什么样的话呢？也欢迎你来信给天天，或者是发手机简讯给我，或者是留言给我都可以。祝福你平安喜乐，我们下回空中再见喽，拜拜。